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欢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啦、
啊、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情绪压抑。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呢在跟伴侣相处的时候呢，都会发现诶奇怪，我的伴侣怎么很容易的压抑自己的情绪，也甚至呢很多事情都不愿意讲出来。那今天这一集呢就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他总是都会使用情绪压抑的方式。然后呢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平常就已经习惯压抑的人，那我们又该如何去做一个情绪管理，去做个调整，这样子让你的生活啊社交或者是你亲密关系的相处都会再更顺利一点。好，那首先我们就要先来说一下情绪这个东西。情绪呢其实很多人都不懂得如何去表达，那尤其是表达情绪它本身就是一个本能啊。但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会选择去做压抑的动作？那当然有一些人反而是过度的压抑自己的情绪，那也应该说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原因啦。那目前比较常见的可能会压抑的原因，第一点就是我们讲原生家庭，或者是在成长过程中可能小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关心，然后呢也没有得到相对应的鼓励啊，所以呢慢慢的呢回馈感很低，在表达自己的感受的这个区块可能就比较少的经验，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去向其他人寻求这种所谓的情绪上的支持。长久下来啦，就可能因为不知道如何表达，也甚至呢没有仔细的去了解自己的这种情绪的发展，所以呢在释放这些情绪的部分啦，可能就会选择放在心里忍耐这样子。这个可能会比较偏向是没有经验。对，那如果啦，如果你真的发现你是有这样状况的人，那我的建议啦，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你可以试着用写出来的方式，比如说写日记啊，它也是一种抒发的方式。那甚至有一些人好，他想要动一动，那就会可能就去练拳打沙包之类的，也或者是跟周围的人去练习去表达你现在的心理上的感觉，这些都是一个练习。那如果你今天发现你是一个在表达情绪比较没有经验的人，那我觉得可以先从这边开始。对，那有些人会在意啦，在意说如果今天我都去跟我的朋友去表达这些负面的东西，要倾诉这些东西，是不是会造成对方很大的困扰？老实说多多少少一定会有。对，但是呢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今天对方愿意去倾听你的这些负面的这种情绪，那当你在表达完以后，请记得给对方一个回馈，好的回馈。这样子对方在吸收你负面情绪的时候呢，相对啦他会感受比较舒服一点点。对，因为我也常跟很多人说，有时候呢为什么在表达情绪或者是在表达这些负面资讯的时候，对方的反应都是觉得说很无奈很反感之类的。通常会有这种状况的人都是，当你在表达的时候，对方一定会觉得啊，这是我的朋友，我想要给你一些建议嘛，或者想要给你一些方向，想要让你快点好起来。对啊，那这个时候他表达出来的时候呢， 发现你的回馈感很低，或是你的表达方式，或是你的反应很糟糕。对，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对方就会觉得很消耗能量，或觉得很不爽。就像如果今天一个朋友来跟你倾诉一下一些东西，然后呢，甚至他跟你抱怨啊，男友怎样，女友怎样怎样之类的，这时候你可能安慰他嘛，然后安慰完他以后，可能多少会跟他讲啊，这个男生，这个女生，哎，可能他个性就这样子啦，那你就不用太管他啦，怎么之类的，就反而对方听到的关键字，哎，你责备我的男友，责备我的女友，反而会抱怨说他哪有那样子，你不要乱讲好不好？你又不了解他，这时候是不是会有一种很闷的感觉？对不对？我在听你在，我在让你丢垃圾，结果呢，我想要跟你站在同一阵线，反而呢被你丢了一身垃圾，然后变成我是坏人。也或者有一些人会给一些谏言嘛，对不对？那给出去以后呢，你的回馈是那一种，我觉得没有用，我觉得有试过了，对啊，我觉得这个方式没有用。那对方也会觉得说很受挫啊，既然没有用，那你找我谈什么？对，那种感觉，如果像是我做这个谘商咨询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哎，有一些人他可能来寻求我的建议，我就跟他讲说，嗯，我觉得你可以怎么做试试看。然后如果对方跟我讲说，啊，老师，你不用讲这些啦，这些我早就做过了，我就做过，觉得没有用，我才来请教你啊。然后说好，那这个方式不管用，那我们再用另外一种方式。啊，这个我觉得没有效啦，对啊，我用想都知道我不适合这种方式。那你觉得这样长久听下来，我会不会很消耗能量？对不对？我会觉得说，哇，那你来找我干嘛？我把任何方式都告诉你，全部都做过，那还没有效果，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会变成这种感觉。对啊，那当我们就要更详细的去了解其中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但如果今天是一般的情况，你跟朋友在倾诉这些东西的时候，那如果今天你给对方的回馈感都那一种，好像好，我来找你，你也没有讲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啦，那这种感觉会让人家觉得很差这样子。所以呢，前面这一段是要跟大家讲说，如果今天你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表达的人，然后呢也有朋友愿意去听你讲这些话，你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他们。也或者在过程中，不管今天这些东西你做过了吗，尝试过了吗，也记得请给对方一个正向的回馈，就谢谢他，你讲的有道理，诶，我可以试试看，好，我再努力看看。这样也会让对方觉得说他帮助你是帮助的，自己也会觉得开心，而不是好像被你洗脸一样。所以这是要小小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好，所以回到刚刚前面提到的第一个呢，会压抑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这些经验，没有这些表达经验，对，没有不知道如何去释放这一些情绪，所以呢会压抑。在第二种呢，我们讲我们就是比较可能群居动物嘛，很社会化这样子，那我们都会在意别人的眼光。所以第二种类型的人呢，为什么压抑，就是因为过度的去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呢会维持我们自己所谓的一些形象之类的。比如说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有力量的人，甚至呢有想法的人，你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暴露出自己的脆弱那一面。所以呢在这种职场环境的时候，这种很高压职场环境就会变成说，我必须要让人家知道我有这样的形象，然后呢在这样的形象之下，我在这个业界才会充满着竞争力。因为多数人都会想要找一个有能力的人当做是一个合作伙伴嘛，对不对？那自始至终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些塑造出来的形象其实都不是我们内心所真实的自己。对，有点像是我们在做一个社交面具去演这件事情，演久了以后呢，你这个压力就会很多。那尤其是你的社交越多，那也代表说你在我们讲社交面具戴上的时间点就会很长。你到底在什么一整天什么时候你才可以真正做自己？所以有一些人生活是相对辛苦的，因为他一直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扮演这样的角色，真正回到家可能就睡觉那一段时间才可以好好的去做自己这样子。那长时间之下，你会累积这些负面情绪，甚至压抑了很久。甚至在这些环境里面呢，我们也会担心嘛，当我们今天完全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周围的这些人会怎么去看待我们？ 会不会觉得哇，原来你这么情绪EQ 这么低，然后甚至呢你讲这句话我觉得很不专业，对，甚至很不成熟，是不是就让对方会感受到一些可能对我们不利的一些想法，然后甚至会觉得我这样会不会去表达情绪会不会被嘲笑，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情绪化的人，小题大做的人之类的。也甚至呢有些人他的表达情绪方式可能是哭哭啼啼的，那甚至有些人就啊不要理他啦，又在博得大家同情之类的。在这样状况之下会慢慢演变成压抑，所以你不会想要表达。好，那这是第二种。再来第三种，第三种的话呢，尤其是亚洲华人社会最容易有这样的状况的，就是从小到大男生收到的教育啦，都是男生不能示弱，男孩子从小就被教育你可能就像男生一样不能哭，不能太软弱之类的，对不对？然后等到长大以后呢，男性也会倾向于就是认为说啊，我表达负面情绪我哭就很丢脸，我哭就很显得自己没有男子气概，然后就不符合我们社会贴的男生的标签，就是啊你有担当有责任心的那种感觉，对不对？那所以相较之下研究就发现了，其实男性跟女性比起来更容易的去压抑这个情绪，某部分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已经习惯了，已经被教育成不能够表达情绪或者是过度的表达，原因就会变成说这叫情绪化，那这个情绪化就会被贴标签，就是认为是有这些可能不好的特质，也甚至比较阴柔一点点也都是有可能的，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出来的。然后一样的进入关系以后呢，相比起女性好了啊，男性也更容易的担心，就是如果在另外一半面前显得很情绪化，会不会在这段关系里面呢，或是这种相处的过程中会处于一个比较相对弱势。所以慢慢的，而且现在女权嘛慢慢兴起，然后甚至有很多很有能力的女生都开始越来越多了，那这个时候男生的自卑感也可能会因为这样子而被打击到，所以就两个人就会在一段关系里面会变得很矜，女生可能有能力，那男生就不能输，所以呢要表达情绪我不能表达，对，因为表达了可能我在这段关系里面就是属于弱者，会有这样的心理的影响产生，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男生可能有更多压抑，甚至呢因为这个压抑所以在表达的部分会相对比较弱势一点点。好，那在第四种呢，第四种的话呢会比较偏向是敏感型的人，会担心自己的这些负面情绪影响到周围的人甚至是重要的人，对，如果今天你丢出情绪的对象是那些爱你的人啊，关心你的人啊，或者是要主动跟你分担这些压力的人啊，那虽然很美好，这些人很棒，但是呢我们也会担心会不会让对方也感染了这些坏的心情，对，所以慢慢的就会导致自己会想要压抑，不想要带给别人困扰。那有一些人当然是比较极端一点点，就是过度依赖别人来帮我们处理这些情绪，所以呢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面情绪的时候，当然很希望可以被他人共情嘛，对不对？得到他的理解啊，了解为什么我们难过啊痛苦啊，但如果没有办法完全得到别人的共情的话，那就会变成是一种心理上啊会陷入一种自己孤立自己的那种感觉，会觉得没有人懂我，那好吧我就一个人耍自闭好了，会变成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要在可能我们要有个健康的心理状态啦，一定要知道要认知到一点，就是保持心理健康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去对自己的情绪是诚实以待的，对，因为社会中一定会有很复杂的事情嘛，很消极很积极任何一切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可能不是说你把它丢掉了就没事了，有时候负面情绪也不见得是不好的，它可能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上面得到一些帮助，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当我今天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好像就是不对的，那我不要展现出来，我要把它收起来那种感觉，那只是因为 我们还不够了解自己的负面情绪。那讲到负面情绪，其实大家可能脑海中就一定会跳出一些比较常见的，比如说什么悲伤啊、愤怒啊、甚至厌恶啊、尴尬啊之类的，对不对？那这些会为什么会被我们定义成是负面情绪，就是因为这类的情绪的体验的感觉，它是让人家不舒服的，然后呢不积极，甚至呢严重一点会干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这样子。对啊，虽然这种负面情绪它应该说大家都不陌生，但是老实说我们对这些情绪的用途我们是蛮不了解的。对，那其实比起正面情绪啦，我们拥有的这些负面情绪种类会多更多，而且是不是差一点点，是差蛮多的哦。所以呢在一些研究里面其实蛮有趣的，就有提到就是其实我们因为说我们生活本质就是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点，对，那有焦急的事情有积极的事情，也有这种消极的时刻这样子。对，那每一种方面都会有。那如果今天完全没有负面情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对啊。那如果今天有人说他自己就会开心，然后不会伤心，不会沮丧，不会难过，那其实你可以很直接的了解到这些人他其实是无意识的去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因为这些情绪他不会真的消失，只是我们没有理解到。对啊，那这些也可能会有影响，那只是我们不知道会影响到哪些。对，负面情绪，那有些人回避这些情绪反而会对身体啊跟心理上面造成很大的负担这样子。那研究当中指出啊，从这种健康角度来看啊，其实情绪的多样性比起一昧的开心更重要，是多样性哦，不是说好像只有单向正面的或是负面的，是多样性都要有的。对，那这个心理学家其实都有研究过这样子，能感受到更多种情绪类型的人只会比起那些只感受到很多正向的正面情绪的人更健康，而且更少会被诊断出所谓的一些心理疾病、忧郁症之类的。那我们就也要学会跟这些负面情绪就是共存嘛，对不对？因为负面情绪在我们讲的人的进化层面上它还是有它的意义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对啊，那演进的过程嘛，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它是不需要的，慢慢会退化。但是负面情绪在我们现在来说其实反而还更多。那为什么负面情绪它有一些重要意义呢？我们也可以简单说，就是负面情绪它可以带来一些预警的作用，也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防御机制、保护机制。对，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情绪、负面情绪把它定义成一些行动的讯号。对，那相对而言啦，那正面这些情绪呢它就不具有这种强烈的行为导向。对，比起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比起追逐快乐啊、更多快乐啊、摆脱眼前的难过，它会让我们的动机更强烈。那举例来说，就是你今天你想要找对象，或者你想要出去玩好了，找一个人出去玩之类的，你可能那种想要得到快乐的追逐快乐的动机反而可能不会这么强烈。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分手了，你会想要赶快摆脱分手这些负面情绪，会变得很积极去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你开始阅读啊，开始找朋友聊天啊，开始出去晃晃，甚至使用交友软体啊，认识新对象之类的。就比起追逐快乐的时候，我们在摆脱这种痛苦的时候，它的行动能力是更加强烈的。所以这些情绪都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它是一个行动的讯号，就只是负面情绪讯号比较强一点点。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些负面情绪能够帮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对，那我们先以最常的四种类型来跟大家分享好了。第一个呢就是愤怒。对，那愤怒这件事情它是为了要帮助我们什么？简单说它是保护我们，让我们明确自己的界限。因为愤怒是一种能量很强的，或是我们也可以说是用来保护自己情绪的，对，保护自己状况的一种情绪这样子。那当我们今天在利益或者是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生气，就会愤怒。那这个就是受到侵害最直接的真实反应。 对啊，那这种侵害当然涵盖的范围很广嘛。那最常见就是我们的个人自尊，或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底线边界，也甚至人格被侵犯，或是权利跟利益这样子。这种被侵犯时候呢，我们界限被踩到了，就会让我们愤怒。所以愤怒会让我们在关系里面不建立在这种所谓的权力斗争、投射和过度纠缠上面。就是如果今天没有愤怒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关系里面建立一个健康的边界。所以听到这一点，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可能一直被欺负，对不对？感情中或在人际关系相处上面，因为你的边界是没有边界的，也甚至你的边界反映出来的那种惩罚度太低了，对，所以就让人家一直去踩你的边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很常会跟大家说，你自己要抓好你的边界感。对，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不能做。那如果今天你这件事情一直去让原谅对方，那对方只是会一直重新在踩你啊。以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案例，就是我咨询过一个个案，他就是被劈腿了，同一个人被劈腿了好像8次还9次，反正很多次，就他一直选择原谅他的另外一半。对，那这个就是他的边界，他的界限。他的界限可能就是你出轨了，正常来说就是我没有再给你太多机会，我可能就直接结束。但是他是一再的不断的给对方机会重新开始，那这个心软程度当然就会造成他可能啦，在互动上面就处于一些相对比较没有自尊这样子。对啊，因为一样的嘛，他可能奶你几句啊，跟你道歉啊，然后请你吃好吃的啊，送一个礼物，好吧，我就原谅你的肉体跟精神出轨。你觉得这样子这个惩罚是不是很廉价，是不是很简单？那如果今天我只要请你吃一顿饭，我只要跟你奶个几句，我只要送你个小礼物，我就可以重新的再劈腿一次了，那这个惩罚是不是很低？对不对？就是我们讲的，你的界限，你的愤怒也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才刚刚提到，就是愤怒出来的时候是提醒我们你受到侵犯了，你需要做抵抗了，你要保护自己了。对，当你今天成功保护自己了以后，这种情绪就会消散掉。对，所以呢，如果今天你压抑了愤怒，或是没有去捍卫自己的话呢，这个才会造成不好的后果。所以大家要记得，不是说生气这件事情不好的，愤怒是不好的。你可以懂得去，有点像怎么去表达你这个情绪，好好去调整，让它有一个释放的方式，对，而不是说这个情绪本身是不好的。对啊，那我们讲的关系上面来说好了，很多时候像是例如好了，伴侣过度的干涉我们的交友，然后还会查看你的手机，对不对？这时候你会爆炸，会觉得很不爽，对啊，这就是我们讲边界感遭到侵犯。你怎么看我的这些资料这样子，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对方搞不好会说，哦，因为我爱你啊，我们不应该有秘密啊，直接用这种话来做一个操控或是情绪勒索，然后让你感受到内疚。但是呢，这个时候你的心里的不悦才是正确的，对，那这个就是最真实的声音，提醒你正视自己的情绪，保护自己，然后呢，认真去对待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愤怒在提醒你说，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容忍。但是我还是要重申一下，当你今天情绪愤怒上来的时候呢，你的保护机制开启，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而不是很肆意的让你愤怒全部随便乱撒。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一般多数人在管理情绪都管理很不好，对啊，我生气我就摔东西，我生气我就打人之类的，这就不是一个好的成熟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对，但我们可以知道，当这个情绪产生的时候呢，代表说你被侵犯到了，你的界限被踩了，所以你该做出一些我们讲的沟通了。所以这一点的话呢，也是愤怒带给我们的一些好处啦。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呢是悲伤。对，悲伤它我们这个求救讯号呢，其实它主要的 用途啦，也就是告诉别人说，我今天遇到了可能需要帮助的时候了。然后呢，这个求救讯号呢，可以让我们跟别人建立起相对深层的一些互动连结。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悲伤是一种最具有感染力的情绪，对，那也是最容易引发别人的一些同理心的一些情绪。当我们今天遭受一些痛苦啊或责难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流露出你的一些悲伤嘛，对不对？那实质上也是你在发出一些救援的讯号，我现在很难过，我需要帮助，我现在很难过，我希望你可以陪我，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我希望你可以支持我，我觉得很委屈，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所以呢，研究会发现啦，这种同理心，这种同情都跟悲伤的情绪是有很强烈的关联性的。所以悲伤它是一个求救的讯号。对，所以有种说法是呢，这种富有感染力的悲伤可以让人们可能凝聚在一起，会加深彼此的一些羁绊或是理解这样子啊。所以就有一种说法嘛，患难见真情，我们一起度过这难关，在过程中我们都很悲伤，然后呢一起共同分担这样子，对，慢慢的就更容易加深我们之间的情谊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会有患难见真情，其实某部分来说也是在说悲伤啦，对啊。那除此之外，在这种逆境中的悲伤其实对人，对我们是更有利的，对，因为悲伤状态造成的大脑变化会让我们对记忆是更加深刻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做一个回想的时候，好像都会比较容易想到一些悲伤的回忆，对不对？开心的反而没有这么深刻，但是悲伤的东西，可能我过去受到的委屈啊，我遭受到什么苦难啊之类的，会很深刻。所以当今天变成大脑变化，就是悲伤状态的时候，我们在收集一些资讯或细节能力会变得很强。对，那也因为啦，快乐是一种安全的讯号，快乐度跟熟悉感是一种安全的讯号，所以我们会不自觉的会安逸，会放下心来。对，那因为觉得那好像习以为常，很熟悉了，所以比较不会去注意细节，而悲伤就刚好是相反的。对，当你今天遇到这种情绪的时候呢，你的收集情报能力、细节能力就变得很强这样子。所以这也是很奇妙的地方。对，所以也有研究指出啦，就是沉浸在悲伤中的人，在做出判断的时候更能够去识破欺骗性的一些我们讲资讯跟目的。然后呢，相较正常的状况来说，比较容易的去用一些相对比较客观立场，不会受到一些刻板的成见的一些影响这样子。所以就很有趣。对，然后很出乎意料，就是这研究也指出啦，人在悲伤的时候反而更有动力去完成一些复杂的任务，对啊，然后会付出更多努力。那这种感觉呢，可能有一些人现在正在进行中，那我们也可以说那个叫做分手。分手后你可能沉浸在这些的悲伤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好像更专注，你的细节能力变得更强，你反而会因为想要抛开这个悲伤，你的动力会更强大，甚至你会勉强自己去做一些很复杂的任务，为了就是让自己脑袋可以更专注，不会想到这些过去的悲伤的事情。所以悲伤这件事情在如果今天一个人在困境中好了，悲伤是可以让我们有很大的收获的，也让我们在处理问题啊上面会有很大的进展。对，所以走出悲伤这件事情其实也代表说你已经把过去的一些东西都处理完了，也甚至你更进一步了，变更强大了。对，那实质上如果今天是压抑悲伤的人，我们也可以说相反过来是相对来说比较不好走出来的。对，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套用在分手的时候，很多的影集里面或电影都会，或是一些梗图，都会发现一件事情。一开始在当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是先有一些情绪上的抒发或悲伤难过， 通常好的会比较快。那如果今天你是分开以后，你努力的想要让自己开心，对，然后呢忘掉悲伤，反而会被反噬。你时间到了以后，你就开始人家要好起来，你才正开始难过这样子。对，所以呢，当人生遭遇一些低潮的时候啊，悲伤它是一个基准线，它是让你回到快乐必经的过程，必经的桥梁，不会因为你没有悲伤你就会好起来，它是一个必经一定要走的路。那如果你今天是处于悲伤状态的人，那我也跟你说不用担心，因为现在的你是最有动力的或最有能力的时候，就好好的去做一些成长让自己变更好的一些行为，慢慢的你会变得比以前会好很多。所以呢不用去逃避悲伤，甚至去面对它都没关系，因为这都是我们的养分。好，那第三个呢，第三个情绪就是嫉妒心。嫉妒，嫉妒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它像是一把尺，它可以帮我们认清自己的位阶、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位置。对，因为嫉妒呢，它相对来说比较社会性一点点，所以也是一种在我们讲的社交的环境、社会性的一种比较啦。对，那研究有指出啦，其实我们人啊，光只是在间房间里面或是在同个环境之下，就会已经开始互相打量了。对，打量什么？谁更聪明啊，谁更好看啊，谁称身材更好，谁更强壮之类的，会有源源不断这种比较。所以嫉妒的产生是很难避免的，他们就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的一些所处的位置，甚至竞争的一些位阶啊、地位之类的。那当然就是学者就会去研究一下这个嫉妒心嘛，就发现诶，其实嫉妒蛮有趣的，它要分为我们讲良性跟恶性的，我们也可以说是恶意的。那如果今天恶意的嫉妒的话呢，它相对来说会比较具有破坏性，破坏的意图，那希望什么？希望可以减少这些被嫉妒的人他们在比较中的优势。对，在这种嫉妒的推波助澜之下，我们就会用一些方式，比如说谣言啊、诋毁啊、诽谤啊之类的，用这种间接性的破坏的行为跟行动去贬损这些可能让我们觉得很嫉妒的这些人，这是比较偏向是恶意的。对，那当然有恶意，也有良意，也有良性的。那良性的话呢，可能更多是比较偏向是他能够做到，那我也可以，他会有一种启发性。对，所以呢如果今天是善意的嫉妒，可以变成是一种很强大的动机。因为我们人啦其实是会改变的，人会透过模仿啊、观察、学习啊，然后去自我提升，然后用这些方式去尝试接近这些我们嫉妒的人。对，会想要变得跟他一样，或是想要得到他的成就，会变成是一种动力这样子。对，那嫉妒的产生通常都是对一些比较熟悉的个体的一些评估啦，所以我们其实很难对离自己太遥远的人产生这种情绪。所以也是，我们也可以说就是嫉妒的对象通常都会跟自己有关系的，很相似，但是好像相似之外也是能够达到的，至少会有点像自认为是一个是可及的范围。对，而不会是那种哇很远的目标这样子。所以呢嫉妒也可以让我们设立目标更加的具体一点点。对，有点像是我先打败他再说。工作职场上就可能觉得诶，你的这个上司或你的这个小主管好了很鸟，那很糟糕，那没关系，我要变得比他更厉害，我要让人家知道我的能力，我要干掉他之类的，对不对？我要让人家都知道说我比较适合这个位置，甚至我更适合当大家的领导者。这个就变成是一个更加具象的目标，因为你的对手你嫉妒的就是这个人。对，你可能比较良性啊，我要努力，我要提升更多的优势，对，我要变得更好之类的，他能够做到那我也可以。慢慢的这个应该说这一种的认清的方式会让我们更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嫉妒这件事情呢也不用把它抛弃掉，它也是一个只要你懂得利用的话，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情绪。好，那在第四种，第四种也是很常听到也是最烦人的， 情绪，叫做焦虑。那我们也可以说焦虑它是一种提示我们去关注这个事件背后意义背后问题的一个情绪。对，因为其实有一些学者他就研究出来，就是所有的焦虑的这种感觉啊，来源冲突之类的都会跟我们自身内部有关系。对，所以呢这些我们也可以变成把它讲再更简单一点，就是现实的焦虑或是道德的焦虑，甚至我们讲的神经性的焦虑。那以现实的焦虑来说好了啦，对，我们也可以分为我自己内心的想法跟现实之间的冲突。当我们今天感觉到外部世界是有危险有危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出一些警示的讯号，那这个就是焦虑。对，那例如好了，你今天在搭电梯，然后你害怕电梯突然掉下去，害怕失控，或者是呢你今天在可能工作的时候你担心无法按时完成工作。对，那这种状况之下，就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跟现实间的冲突会让你开始产生焦虑。对，那如果今天是相对比较单纯的现实焦虑，是一个健康的，那健康点是什么？因为你可以去控制它，那这个控制就可以刺激我们的行动，就例如你可以知道说，哦，那我在什么状况之下我要怎么去安排，那我们就可以在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那这一个就是一个相对健康的，会刺激我们的行动力这样子。包括也像是你如果爱赖床，你可能会设很多闹钟，对不对？像这些也是一个在生活中就很常见，这是我们讲现实上的焦虑啦。那也一样的，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跟现实去做对抗的话呢，这就会让我们更容易的会担心说容易失败，或者是呢会觉得说哇，这个后面产生危机我无法掌控，这时候现实焦虑感就会产生，就让你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样子。那第二种的话呢，就道德感，这也是道德焦虑。对，那这个道德焦虑就是更偏向是自我，那代表就是我们道德心啊良心啊之类的这种冲突嘛，对不对？对啊，那如果今天啦触犯了自己的道德良心，我们就内心就会用愧疚感或者是羞愧的那种情绪来惩罚自己，因为害怕这种惩罚，所以当我们刚开始接触这种道德可能道德界限的时候，慢慢的呢就会提出一些讯息，我们内心就会提出讯息，就是你这样做不好，你好像已经触碰了界限了，你现在做的是违反道德的事情这样子。所以这个讯号也会让我们觉得很焦虑。那这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讲人很感情发展好了，都会有一些比如说除了一对一关系的其他关系，我们讲劈腿，他也是会担心哇，好像这个不在世俗规范里面，我做这件事情好像就好像越矩了，去踩线了，触犯自己内心的道德，但是又觉得哇，这个人不错，我想要跟他可能靠近一点，多跟他聊天，或者是我好像喜欢上他了，但是另外一个道德规范告诉自己说不行，你这么做的话你会被骂，你这么做的话你很糟糕，你就是个不 OK 的人，就有点像是被自己内心谴责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道德焦虑。那第三种呢是神经性的焦虑。对，那这个神经性我们可以再更深层一点点，它可能代表是一些欲望啊恐惧啊甚至潜意识这样子，会有这些冲突。那这一些的焦虑的来源啦，其实跟压抑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被压抑的欲望或被压抑的恐惧太强烈，所以呢导致一旦释放的时候呢，你自己就无法承受，会崩溃这样子。那这种焦虑你会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焦虑什么，所以也可能你会误认为自己焦虑的是一些比较表象的东西。对，这是比较精神上的焦虑这样子。所以这一个的话，可能如果今天有这一种的话，那或许就是我们讲焦虑症啊忧郁症啊躁郁症啊之类的，会有这一些的行为模式。所以每一种焦虑它背后都会有我们需要去弄清的一些意义嘛。因为比起其他负面情绪好了，焦虑它是最不舒服的，我自己觉得是最不舒服最难忍受的，但是它也是最具有一些任务导向性的。对，会让我们想要立刻去缓解这种感觉， 想要立刻的去探究可能背后意义什么，就像很多人来咨询都会问，就焦虑，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为什么他会跟我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什么他会跟我分手，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好焦虑。所以这个焦虑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会提示我们要去关注背后的问题，背后的意义。对，那一样的呢，当我们今天完成这些任务，得到一些答案以后呢，可能这个焦虑感就会下降，就会变得比较舒服一点点，所以我们会一直想要去缓解这种焦虑，至少想要去探究了解这一些事物到底为什么会发生，本质是什么。但不可否认啦，有些事情不是说你想要去了解就一定可以得到答案的，有些时候呢，立刻采取一些行动，它只能暂时的缓解我们内心这种不舒服，也甚至呢做一些事情好了，因为你是有点像治标不治本嘛，所以只会主导我们去面对一些真实的情绪。但如果今天无法意识到这个焦虑背后到底是什么，那这个焦虑无法解决状况之下呢，等到下一次有类似触发同样的情境的时候，焦虑感又会再上来。对，所以这个焦虑是富有深度有深意的，如果今天反复为同件事情然后去焦虑的话，也甚至会莫名其妙产生一些不明白的感觉，这种焦虑感觉也，我们也可以说它就提示我们自己说，有些东西有些任务有些可能状况是你还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也甚至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那这个当你今天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这正是去克服焦虑的第一步。你要搞清楚焦虑背后的原因，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才可以真正的去有目标有方向去改正它。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些也是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利用一些负面情绪做出一些正面的改变。对啊，因为研究也有指出啦，我们越想要去摆脱自己的负面情绪，反而会越陷越深，然后心态上会更不健康。那所以这时候就有很多的，跟我们讲心理师好了，或者是很多老师，我相信你们都已经听过或去找过这些老师，他们都会跟你讲说，你要去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那可能老实说你们听不懂什么叫接纳自己负面情绪，到底要怎么接纳，我就不喜欢这个情绪啊，你要我怎么接。好，所以今天我跟你们分享就是接纳方式，就去了解这些负面情绪它背后的意义，然后怎么去使用它。当这个情绪出现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些对应的行为，而不是站在原地一直让这种负面情绪侵蚀自己这样子。所以呢，当负面情绪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出改变了，让这些东西是让我们知道说要如何的去了解自身，也甚至它其实都已经有点像他这些负面情绪一出来都已经把手指指了，跟你讲，哎，这件事情有问题，这件事情要调整，这件事情要改善，这样子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讯号，你反而可以更快走出这种情绪，不要再让这种情绪造成自己更多心理上面伤害，因为它就是一个引导的作用这样子。所以这些负面情绪也是很重要的，当这些处理完，你的心态才更健康。好，那当然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虽然我们都知道现在负面情绪它是有一些作用的，但是在初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被影响嘛，对不对？那这时候呢，就要讲到所谓的情绪管理。对，那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比较基本的可以马上使用的方式，那当大家可能有一些情绪起伏的时候可以尝试做做看。对，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当是心理生理都会受影响嘛，对不对？当你心理上面情绪一定没有办法这么快抚平，那我们先关注一下我们身体生理上的需求。对，因为以大脑运作来说啊，当我们今天在有一些比较情绪强烈的状态的时候呢，在思考啊、判断啊，或者是这种分析评估的能力啊，其实是被关闭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继续完成手边的事物，或者是真的想要去沟通处理眼前问题，很大的机会都是会失败或是有困难的，而且效能品质可能都不一定好。对，所以在当你今天开始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的话，建议你可以让自己沉浸一下，调节一下自己身体，可能3秒钟、5秒钟、10秒钟、1分钟、3分钟、半小时、1小时，随便去调节一下， 对，因为通常来那个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身体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你愤怒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热，头脑很胀，或是那个爆血管、青筋之类的，也或者是你难过的时候胸闷，对啊，会觉得头晕，这样都有很多种状况。这时候呢，你当你意识到你身体状况不对了，你就离开现场，对，去动一动也好，深呼吸也都好，转一下肩膀，伸展一下之类的，对，或者喝口水，让你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体上面。当你身体开得哦，刚刚那种感觉和缓下来了，对，让这个就可以有助于你的情绪不会再永无止境的继续蔓延，也不会有一些更多负面的一些我们讲的一些行为模式之类的。对啊，你就想嘛，如果今天一个会打人的人，他在打人之前先让自己暂停一下，先深呼吸，然后先离开现场半小时一小时，对啊，他会不会降低他打人的冲动？这是有可能的，虽然可能还愤怒的感觉还是在，但一样随时间随着你的可能我们讲身体上的运动，这种感觉会下降。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去调节自己的身体这样子。然后再来第二个呢，我们要去了解自己的需求，辨识自己的情绪嘛。当你今天身体稳定一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相对来说比较空间感，那可以聆听一下或感受一下自己到底怎么了。因为在情绪管理中啊，这种情绪调试啊，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我现在是什么样的情绪。因为情绪它会像洋葱一样是一层一层包裹着的，也具有一定的隐藏性。就像生气这个情绪好了，他不单单只有生气，他可能在生气的底下有一些因为失望所以我生气，因为难过所以我生气，因为我觉得很无助，然后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觉得恼羞生气，这样都是有可能的。对啊，那相反的麻痹的感受就是我们讲无奈啊、无力这样子。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很直接的、很快速的去辨认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比较精确的，甚至呢相对来说比较不具有攻击性的表达。对，就像我刚刚提到，如果你现在发现你是生气的，那你是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生气，真的对方让你生气，所以你才产生生气的情绪吗？其实不然呢，就像我刚刚提到，有可能是因为长期下来你一再的失望，所以他要再犯一次这样错误，你那失望感觉会慢慢的变得很难过，难过到会觉得怎么这样子，然后就变成一种很愤怒的生气的感觉，然后用生气的行为模式去攻击对方。对，它是包装起来的。但如果今天你发现你自己的是一种失望的感觉，你就用失望的模式或失望的情绪去跟对方做一个表达嘛。对啊，就这件事情其实好多次了，我当内心会觉得有点失望这样子。这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不会用愤怒的方式去攻击，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用比较精确的方式去做表达。对啊，那如果今天你的情绪辨识能力不当，那就很像是画错靶一样，就算处理方式是恰当的，但是还是觉得说好像没有很正确，好像有点过度偏激了，也甚至好像这么做好像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你已经做了，所以没办法。就像讲话一样嘛，你有时候会骂人啊，骂很难听，但你再回头去看一下，哎呀，好像不至于这样子。所以这就我们讲要去辨识自己的情绪 ，OK。然后再来呢，接纳情绪。对，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有些时候我们其实很难真的去认知到，或是真的去承认自己在经历哪些情绪，会觉得说啊，可能生气不好啊，对不对？所以会尽量让自己在这种关系发展中不要呈现出这种愤怒的情绪嘛。那反之，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不舒服、不满可以被听见、被理解。所以一样的，我们可能原本生气的感觉只有两成、三成，但是因为我想要被关注，所以不知不觉用八成或十成的力道，把你原本真实的情绪又变更强烈的方式去丢出去，然后呢就会变成是一种很具攻击性的互动方式。对，那不是说这些方式是有问题的，但是就是面对一些特殊情况或是一些情境之下啦，有时候我们有些的夸大跟忍耐的情绪是还是要调整，要有弹性的。 对啊，如果今天你是一直去放大它，或是一直去减少它，那基本上也会让你的情绪在表达的时候会产生，我们讲接收的人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对，所以如实的去接纳你的情绪，也可以让我们关系变得比较好。接纳这些情绪啊，不要去否认它，不要去抵抗它，也不要去扩大它。对，那这个的话也很重要。不见得你今天去接受，你就一定要表达出来，但是你内心可以让自己相对比较安稳一点点。就不管今天是负向的能量或正向的能量之类的，能够如实的承认或接纳自己情绪，其实就是一个减缓的方式了。对，就是我今天生气，我今天难过，那什么情绪就是什么感觉。对，不用刻意的觉得说，好，你都不理解我，那我要表现很生气很难过，这样子让你回头看看我，这个就变过度了。反正对方解读就啊，这件事情有必要这样吗？对不对？然后当他今天讲出这句话，是不是更难过？所以在关系里面是要正确的表达自己如实的情绪，而不是用一些不好的方式这样子。 OK， 那所以这就会讲到接纳以外，我们要去理解它。对，情绪的存在其实很容易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很难受。如果今天可以选择，当没有一个人想要负面情绪啊，都希望自己永远都很开心快乐很从容这样子，那就是一样的。情绪之所以没有被演化淘汰掉，就是因为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些功能，它就提醒我们去做一些改变嘛，对不对？所以一样的，我们去理解它，才可以去面对真正的问题。然后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练习一下相对比较正向比较正面的一些情绪或是一些练习这样子。对，因为如果今天要做到刚刚讲到这些承接情绪啊，那当然一定会走过一些辨识接纳思考嘛，对不对？其实讲起来没有这么容易，就是真的要做的话没有这么容易，因为在接受的时候通常身体跟精神上会有一些很难受的感觉，然后呢也因为这个情绪上来，你大脑前额叶是会关闭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理性做到这些事情的话，有难度。我们只能慢慢的去觉察我们的身体，慢慢去用这种感觉，就是当你今天真有情绪上来的时候，好好的抓这个时间去个安静的地方，去感受一下你现在到底身体上有什么反应，然后心理上有什么感觉，慢慢的会培养出一些相对比较敏锐觉察能力。那一样的，当我们今天有这些能力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变化，然后当变化出现的时候，你可以更容易的准确去拿捏该怎么做。对，所以呢这就是觉察，那觉察的范围就是身体啊情绪或想法，这些都是外在啊内在啊，这些都很广这样子。但重点就是不用想得太麻烦，我们从自己开始，有点像慢慢认识自己。对，时时留意自己的状态，然后呢不要因为过度照顾别人或甚至过度的关注他人，然后忽略自己的需要。这个就是要帮助我们好好去关心自己，留意自己的需要。对啊，当然你可以考虑任何东西，但最主要就是去练习，慢慢的你就会成为一个懂得情绪管理的人。那最后要跟大家讲，不要去抗拒负面情绪，你可以好好的去想办法去抒发它，然后呢这些负面情绪也是对我们来说是有帮助的，只是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它可以让你成长。对，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么多负面情绪了。但如果今天出现了，我们去面对它，好好去调整自己。OK， 好，那今天呢，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如果你真的有任何的一些情感上的问题，一样的，欢迎来询问，付费咨询这样子。好，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